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见到各位，我特别高兴见到马牧师，我都叫他马哥了，我们从很年轻时候就认识了哈。那么马哥坐在下面，每次看到他我心里面就很有安全感，你知道吗？这安全感从哪里来？我们还是大概十几年以前了吧我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同样是在台北堂，然后马哥呢那个时候带着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是小传道哈，然后那个时候人也不多，同工们大家每年呢都会有那个就是同工出去旅游啊，去两天一夜啦，或者甚至长一点三天两夜，去全省各地啊，去访忧探近，然后退休很美好的回忆。然后每一次大家照轮哈，我们小传道大概比较不容易轮到，大概都是这些牧师们在轮。你知道我们同工里面每一次只要马哥出来主办的话，每一个人都耶，很高兴，因为你知道办一次的那个整个那个十几二十个人加上眷属小孩的整个出去这样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那个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从订房，你从路线，你从开始的后勤啊什么的，这些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只要马哥办，我们每一个同工都觉得说哦，太幸福了，因为你可以一只手都不用动，你只要听他说现在站在哪里，然后大家在哪一个休息站集合，然后跟着去，然后车子就跟着他去，然后一站一站到住的地方的时候，人还没到，他那个下午茶啦什么晚餐什么都已经到齐，然后他的后勤也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马哥在办，我们觉得是说哎，从里面看到说马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leader 哈。那么里面呢，马哥有一件事情最受不了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这些小传道那些什么跟车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喜欢超他的车，你知道人家航手的航母在那边带队去的时候，你没事你就是你买新车吗，或者是怎么样，就超超超超超，就迷路了。一迷路大家全部整个舰队全部都要等你，然后那个听着马哥呢受不了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时候好车子等到了就会听譬如说如果是我了，他说我没犯过这个错，我是看别人犯这个错，然后我就知道你只要犯一次这个错之后，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紧紧跟着马哥走，你就不会有事，你就一定可以平安到达。然后马哥就会说小葛啊，你怎么超车呢，弄到最后又迷路了，大家都在等你哦。然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一个好的 leader 你必须紧紧跟着他，你就能够平安的到达每一站。 OK， 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遇到的事情。各位你在职场上，或者你在家里面，或你从小到大，你印象里面有没有很好的那种领头羊，那种带领你年轻时候带领你的老大哥，或者是带领你的老大姐，或者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主管，然后自己也没方向感，然后一出错就骂人，所以你也不晓得怎么去跟着那个 leader。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带领人来讲，他有他的压力，带领人有他的恩赐，带领人有他要承受的一个带领的一个职分，跟他的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压力在里面。但是你跟随者跟的人好跟吗？也不一定。跟的人你有很多的意见，跟的人你也有很多的一些想要表达的事情，可是问题跟着跟带的这个互动呢，其实在各位职场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小组啦，或者是团契等等的，然后甚至在家里面的话，你爸妈要带小孩子去个三天两夜的那个旅游，你小孩子越大你很可能就越难带他了，他宁愿跟同学们滑手机宅在家里面，他谁要跟你去啊，对不对？想跟他吃个饭，想朋友们一约就出去，你叫他跟他跟这个青少年们吃饭的话，他谁理你啊？不要，我不想吃，我肚子不饿，怎么样的，就一大堆理由。所以我想是说今天呢特别跟各位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来思想一件事情，从主耶稣基督如何呼召门徒然后带领门徒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来看怎么样耶稣为什么要呼召门徒。就像我们刚才经文里面提到的是，那耶稣呼召门徒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以他的能力来讲，他基本上他不需要呼召门徒去，因为门徒来就是来搞砸的，门徒来他不帮忙还好，门徒一来把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事工总是会让主耶稣基督到最后要去 帮他们擦屁股，要帮他们去收拾善后，他干嘛这么辛苦要去呼召门徒啊？第二个，你以为主耶稣基督呼召这些门徒他非常轻松，他没有压力吗？好，那么换位思考一下，那你觉得这些被召的门徒，如果你是当初像那个安德烈啊什么的被呼召的话，哦，真的跟着主耶稣基督，好，我马上辞职，好了，你喝西北风啊，你没有压力吗？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压力吗？抛下父亲，抛下家产，抛下你的技能，跟着吗？你没有挣扎吗？我们再看，那么各种跟随的门徒里面，他各种心态是什么？你以为每一个被呼召的门徒都是一个模一个样，每一个都是同一个心态吗？不见得哦。我们从这些门徒的心态里面慢慢去推敲，说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里面说，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行走，看到兄弟两个人，就是彼得的跟安德烈这两兄弟在海里撒网啊，他们基本上因就是家传的打渔业哈。当初你知道犹太人基本上，你爸爸是木匠，你的儿子一定也是木匠，那是你们家族的一个记忆，然后你生的孙子也是木匠，你们一辈子都是木匠，做皮革的也是一辈子都做皮革，然后打鱼的就是一辈子做打鱼，这犹太人到现在还是他们那个家族的记忆的传承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所以不容易变。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另外又看见另外两兄弟，这两兄弟呢就是雅各跟约翰，那么同他们哦，他们的爸爸也在一起捕鱼的时候呢，耶稣就呼召他们，你知道他们怎么做？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哎，你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啊？你是那个爸爸的时候，你会不会当场泪崩？我们家族全部在你们两兄弟的，我们全家族喝西北风吗？我已经老了，结果你们跟着那个耶稣，你们就这样走了，那谁来捕鱼？以后你们怎么吃？我们家族怎么吃？我这个记忆承传怎么传给你们？你有想到过这些门徒的挣扎吗？不是只有两个人而已，后面几十口子全部要靠他们接下来的整个去打鱼，大家才有饭吃啊，他们没有挣扎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你说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这么容易啊，哦，他有神力对不对？他有灵力，所以会呼召他们，耶，yeah,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回带一下，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35节里面，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四个门徒，什么约翰啦、安德烈啦、彼得啦、雅各，他们是转学生耶，他们是被转过来的，怎么转？施洗约翰，约翰福音一开始里面在记述的就是，不是约翰哦，是施洗约翰的事情。施洗约翰同他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从那边走过去，那个施洗约翰还没有被砍头的时候，他看耶稣行走说，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立刻跟从了耶稣。哦，这两个耶稣转过头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意思就是什么？哎，拉比师父， 你在哪里住，我们从今天开始跟着你同吃同喝同进同退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基本上就跟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那一天就跟他们同住。而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听见约翰，施洗约翰的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谁？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他找到他哥哥西门，然后对他说，我们见到了弥赛亚。所以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把他叫做什么？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哦，原来他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首传弟子，后来施洗约翰就直接把他们转给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看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我觉得非常佩服施洗约翰从神的看见，是他不会顾着面子说什么，你想想看，你开个补习班，你开个教会，你开个什么东西好了，你有没有可能把你最优秀的员工说，哦，那一间铁定起来，你们全部去那边，我们让他倒电好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会这么干吗？施洗约翰是这么干的。他为的是什么？他为的真正的不是为他的事业，不是为他的好处，是为他门徒将来的前途，未来的生命。他说，你们要跟对人，去跟耶稣啊！这是施洗约翰做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好，主耶稣基督把这些门徒慢慢的带到后来，有一个转折点叫做什么？叫做使徒。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说，在路加福音，从另外路加福音的视角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是记述了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转折。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有一个人右手枯了。那你知道安息日的时候是全部在会堂里面，犹太人是你不准做医治啦，不准做生意啦，不准走多少路，反正你就是那一天是绝对不能做什么任何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挑在安息日的时候什么医病啦，赶鬼啦，然后做这些医治的事情，这简直把犹太人简直是气疯了，你知道吗？每一次做这件事情啊，犹太人就非常的火大。然后主耶稣这一次做什么？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主耶稣基督就医治他，当着所有的会堂的人的面前的话，医治他，这简直就是公然挑衅，不是吗？所以主耶稣基督还跟他们怼上去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简直觉得主耶稣基督是，你不但不认错，不但怼我们，你还强辩，你就是跟我们对上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计划要研制耶稣，甚至到后来再几次要杀死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刻意的就是做的这些，在安息日做这些神迹里面跟他们犹太人对立对干，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那这一天之后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这一天的记载啊，这是非常非常精简，但是后来很多的解经家包括 Daryl Bock 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那个时候就在第十六节，就是马上的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整治耶稣的下一节，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那个时候耶稣就出去了，他不跟他们怼了，耶稣出去开始那一天就上山去祷告，从离开之后就上山去祷告，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两次的祷告，上山祷告不打紧，是整夜祷告神。那一天主耶稣基督没有睡觉，整夜祷告神。他在祷告什么？他心里创伤好大，是求神安慰，我这边要医治人，结果被犹太人这样子的欺负，犹太人这样子的糟蹋，主啊要怎么办？跟天父祷告，是祷告这吗？不见得。大家再看十三节，到了天亮，整夜祷告之后，到了天亮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叫他所有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各位，门徒跟使徒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他们承受的职分是大过于这些门徒的。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是什么时候定的？是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基督整夜祷告不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就定出来的。那这十二个门徒有什么？西门啊，安德烈啊，约翰、雅各、巴托罗买等等的。那好，大家看这个名字哈，你会发现，好，那个用特别颜色标出来的是什么？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你推想一下，假如你是耶稣，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祷告说，现在我要呼召使徒，天父，你要给我更明确的使徒一起去拓展福音事工的名单的这使徒十二个使徒的名单，请问你需要整个晚上背那些名单吗？十二个人不需要吧，你干嘛需要整个晚上在祷告？ Daryl Buck 告诉我们，他整夜跟天父其实心里面非常大的挣扎，是在跟天父在摔跤。他有一个，其他十一个人都没有问题，可是天父啊，你可怜可怜我吧，可不可以不要呼召犹大？请问你呼召犹大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希望我在接下来三年半好好的去传福音，好好把这天国的福音生命的粮给所有的人吗？你为什么弄了一个间谍，一个到最后会卖我？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不要这么讲，好，二战的时候是德国间谍，是中在二战的时候在我们亚洲战场是日本间谍。你已经知道这是个间谍，你还要让他进到我的团队里面来？各位，你们在事业组，或者是你们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在你自己的 team 里面，如果你知道里面有一个是你对手里面的那个，知道有一天是商业间谍的时候，你怎么做？各位，人之常情啊，你要组成一个团队，你要组成一个是什么？最坚强核心，大家同心的团队，里面为什么要放了一个从头到尾，你就知道他会背叛你的间谍在里面？各位，你整个晚上睡得着吗？看到这个名单，你到最后很可能是晚上一直到11:59都没问题哈。天父给的是一个名单，到第十二个名单的时候，你一直到清晨5-6都睡不着，跟天父一直在 argue 说，为什么要犹大进来？那个谁谁谁，那个谁谁谁不好吗？主耶稣基督经过整个晚上的祷告，最后他做什么决定？他顺服了耶。主耶稣基督顺服了耶。这是他做 leader， 这是他在呼召门徒、呼召使徒一个非常大的心理的负担。我们从另外的经文里面看到，约翰福音6:64开始，主耶稣基督从一开始，你不觉得在跟门徒在传福音这三年半的过程里面，他总是不断的一直透露出一些信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指的是谁？就是那个名字颜色不一样的人。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各位，原来犹大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做这个卖主的门徒是谁的意思？各位，是天父的意思。你吃不吃得下去？你扛不扛得住？主耶稣基督扛下来的，要是你扛得下来吗？我诚实讲，我不干了，可以吗？我不想做救世主了，你不是就是要我死吗？放了一个不可能成事的，而且是最后是把我害死的人在里面干什么？从此他们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同行。原来有很多人跟着主耶稣基督不是一招就来，很多人就退去了。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也有人是不断的一直退去的，整个诺大的人到最后有可能是说成只有十二个人跟着他。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门徒是聚聚散散，是来来去去去，这些门徒都有不同，怀着不同的意思。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你们现在只剩下十二个人留下来，可是你要知道这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魔鬼。请问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包括犹大自己，他知不知道他是魔鬼？我跟你讲，不知道。所有的门徒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犹大到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是魔鬼。里面所有人从头到尾知道犹大要卖主的是主耶稣基督，从头到尾保守这个秘密，知道这个人到最后要把我卖掉，把我钉上去，我会因他而死，可是这个秘密他一直到被钉上十字架没有透露出来。把犹大当成他的门徒，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一起传福音，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挣扎跟顺服。因为他知道这是谁的意思，是天父的意思，要他被卖。果然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好，所有的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哪几种，哪一些门徒？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里面，耶稣说，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路上呢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是要进耶路撒冷了，开始要准备他受难的最高潮的时候，你们撇下福音，为了福音撇下房屋啦、兄弟姐妹这些的，要来跟我进京的事情跟他们讲。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前面走，他们跟着去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害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两个愣头青，他这个真的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有两个门徒，大家也是蛮熟悉的，雅各跟约翰，这个时候就跑到前面来了，说我们这一次要进耶路撒冷，要进去耶路撒冷，我们把所有的父亲啊、儿子啊这些钱财都抛掉了，我们现在要进军耶路撒冷，是的，我们肯定要拿下耶路撒冷的，对不对？你一定会成为耶路撒冷之王，所以呢我跟我弟弟，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请主耶稣去，我们已经抛下所有的一切，我们跟随你的，我们命、身家、性命都已经丢掉了，都已经跟着你，我们去搞革命吧，我们上来吧，只求你做王了之后，耶路撒冷王了之后，请你给我们两个缺，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们？你知道，各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说这两个已经算是首选的大弟子，四个人里面的两个，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进京的心态是什么？是跟从荣耀。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我们进耶路撒冷的目的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我呼召你们做使徒、做门徒的目的跟你们要同享荣华富贵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他们听得懂吗？后面主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升天了之后，好几年之后，他们才懂了。另外一些人呢，就像我们刚才唱的，一进京了之后呢，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哇，大家就是有一个预言里面好像有一个风头非常健，那个网络最近红到爆的网红开始进来了，骑着驴，然后大家所一大堆的耶路撒冷这些蹭热度的这些群众们呢，大家那么跟着耶稣基督进京了，跟着这头驴，然后大家怎么做？哇，把衣服啦、橄榄那个棕树枝啦，全部铺在地上，就像迎接国宾一样，迎接这位国际巨星一样的这样进耶路撒冷。大家在里面有人 比较知道，但是喊着何塞纳，这个进来这个人是要帮助我们推翻罗马政府，开始要把耶路撒冷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把今天从今天开始要来收复耶路撒冷的，很多人是因为这件事情欢迎耶稣基督的。各位，我们再跳一下，这些人三天以后变成怎么样？啊，搞错了吧？怎么这个要带领我们起兵革命的这个怎么被抓了？然后到最后，所有的这些，你开始搞不清楚怎么样爱上一个人的话，请相信我，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变成你最痛恨他、要他死的人，就是你。把他钉十字架，大家全部的这一句的话变成是一个全程的口号，把他钉十字架。你知道这些把他钉十字架里面有多少人是这个同样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三天以前你称颂他，现在你要他死，同样的一群群众，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另外有一些人跟从主耶稣基督，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就告诉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开始，约翰死了之后，这些还有其他门徒一起转嫁过来了。耶稣听见了约翰死了，接受了这些转学生，耶稣怎么做？耶稣没有说哇，那一家补习班倒了，现在我一家独大，嘿嘿嘿，多高兴啊！没有，主耶稣基督很难过的独自退到旷野里面去，众人听见，从各城开始一大堆人就来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知道他们来的这些人是要干什么，治病，他们有很多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创伤，他们的老师走了，那有些人是真的有病痛。所有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白天的时候全部一直的不断的开诊，早上诊一直开到傍晚，好，不收钱的，就不断的一直医治医治医治，主耶稣基督怜悯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有病，心里有病，身体有病，需要得医治，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医治的神迹，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拒绝。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整个旷野里面没东西吃了，那门徒说怎么办？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哈，像什么海伦咖啡啦，各处都有那个 Seven 啊什么的，那个完全没有。旷野的时候怎么办？已经好几天没得吃的时候，耶稣说五饼二鱼，主耶稣就说展现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孩子跟小孩还不算哦，儿科的跟妇产科的那些都还不算的话，就已经有5000人全部喂饱了。那小孩子跟妇女更喂饱，那就不止5000人。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们，给他们东西吃。各位，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展现的不止一次，医治不止一次，赶鬼不止一次，不断的在这3年半的施工里面，不断的有群众有需要，跟随他的人有需要，他就不断的在做这些施工，因为怜悯他们，这些跟从的人，他们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有错吗？可能没有错吧。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视角，同样的这个地方，约翰福音6章23节，刚才是马太福音，现在约翰福音6章23节，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席后分给众人吃的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几只小船开始在找主耶稣基督，众人见耶稣跟门徒都不在那里了，然后就上了船，开始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耶稣。他们找耶稣干嘛？很特别，在海边找到的时候就对他说，拉比，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哦，也不跟我们讲。但哦，终于找到了。耶稣直接回答这些人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证了我从天父来的那些神迹，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主耶稣基督讲清楚，所以你以为每一次门徒只要来的话，主耶稣基督每一天就是席开摆桌，每一天五饼二鱼，每一天五饼二鱼，每一天五饼二鱼，这样门徒不多才怪。我跟你讲，一个月不到的话，那个大军应该就是十几万了，不是吗？主耶稣基督有这样讲吗？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做吗？没有，五饼二鱼只有几次。而五饼二鱼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把他们逮到是说什么？你们跟从我的这些人不是因为神迹，不是因为知道我呼召门徒的目的，而是因为你们没东西吃，你们只想来跟从我是每一天可以吃免费便当饼跟鱼。所以主耶稣基督指出了这些跟随门徒的心态。我们来综合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过刚才这么多各形各色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什么？有转学生，有转介的，这个可能是比较认真的，还想要继续学业的。那么另外有一些什么啊？跟着去做左丞相右丞相，吃香喝辣的，我们起兵造反，身家性命都没了，就是来跟着你今天革命啊，有另外一番事业，有另外一个天地，重新分配财产了。另外一群人是也不晓得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反正别人喊何闪那，那我们就跟喊着何闪那嗨嘛，对不对？像演唱会一样的。然后别人喊说钉他十字架的时候，马上那个魔血去出来，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哇，更刺激的来了，把钉我要今天要看人家受刑。有一些人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他有病，他需要得医治。有一些人跟着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有免费的吃喝，还有更多的一群人是门徒都有退去，不再跟从主耶稣基督了，他们就走了，达不到上面任何目的的就走了。各位，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实际的一些情形。想一想吧，各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从年轻到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表范性的人物？你可能想到说，哎，我刚入行的时候，我非常感谢那位大哥，那位老大哥，他带我入行，里面很多的妹妹哥哥都这样教我，一直带到最后，我真的很怀念他。后来他离开了，那么变成是我在接管，我很多很多里面的公司里面啊，组织里面很多很多的技术都谢谢这位老大哥老大姐，很好，感谢主，你生命里面有人引导你带领你。有一些人他很怀念我年轻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不多，只有这几个 好朋友是所有认识的人里面大家一起苦哈哈的吃泡面，一起创业，然后一起吃苦，然后一起走过那些风雨岁月。现在这些朋友呢有一些在上海，有一些在美国，有一些在哪里，甚至有一些就是中途不晓得怎么离开了。我好怀念那些朋友，没有他们带我进这一行的话，我可能今天搞不好不会在这里了。是，感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年轻时候真的好朋友带我们。我们夫妻关系吧，年轻的时候太太怎么样照顾我，太太怎么样无微不至，然后我所有的东西我连洗衣机都不会用，我连大电锅都不会用，可是我太太是从头到尾怎么样，家里面大事小事要去哪里玩，小孩子要怎么样，全部都是她在打理。各位，哎呀，感谢神，我的太太真好，她已经去世十年了。你知道我这十年怎么过？我是在演啦，不是说我啦，我太太现在目前还健在。就是你的人生里面慢慢的跟着你帮助你带领你跟你一起走的这些人会一个一个退去的，到最后很可能对这些妈妈来讲的话，她从小到大一个一个啊， 大宝生出来的，没想到马上又生出了二喜了。完了之后，这个可恶的先生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只会生孩子。马上呢，三毛又生出来的，噗噗噗噗生了三个。从小含辛茹苦的，就是大的骂完又骂二宝，二宝骂完的话又骂三毛，等等等等，整个带起来的话，这个妈妈是整个人生很辛苦的在这些小孩。有一天他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没有小孩来烦我啦？因为连三毛都大学了，他的人生整个空出来了，那我的人生要干什么？各位，我们人生很多阶段都有一些跟着我们的，都有一些我们要带的人，都有一些我们要跟的人。这些人请相信我，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在生活里面非常多非常多的美好的恩赐吧，美好的恩典吧。尽管你会觉得说带小孩真的是真的很讨厌，这个是你讨厌没几年之后你会怀念他们，因为他们也会讨厌你，他们也会离家的。到时候你连零用钱准备好他们都不想回来拿，他赚的都比你多。各位，到最后我真的讲，陪伴你一生到最后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早上你醒过来，每一天早上醒过来，你最怕的就是睁开眼睛，你会发现好的时候是我今天要怎么过，我已经退休了十几年了。那早上起来太太到哪去了？如果你太太还在的话很好，太太她自己找乐活去了，她自己一大早就去广场跟那些大家跳大妈舞了，你又不想去，你起来你今天要怎么过？好无聊哦，是吗？再过几年你再醒过来，很可能你先生或你太太基本上你会知道说，今天她不用跳大妈舞了，她已经走了，今天还剩下我活在这里。各位，这些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有一天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最后这一生陪伴你的是谁？那个老大哥吗？他比你先走了。那个你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吗？他已经也比你先走了。你的配偶吗？你的子女们，他们都离开你了。最后每一天与你相伴的是谁？请相信我，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培养每一天与主同心与主同在的习惯的话，你到越后来的话，每一个带领你的人，每一个跟你分享生活的人离开了之后，你要单独面对这个世界。最聪明的是跟着主耶稣基督去面对这个世界，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呼召门徒最重要的心意。各位，我们接下去看你可能会更清楚，主耶稣基督他真正要呼召门徒的目的是什么。对于那些有好的那些生病的，那些要吃饱的，那些有需要的，要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是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你的永生的食物劳力，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页 PowerPoint 跟下一页 PowerPoint 相对的是什么。原来每一个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你生命里面的，你自己做门徒这件事情是天父所印证的，这件事情是差我来的意思，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目的要叫他复活，给你永生的，要给你永生生命的，要给你每一天跟着主耶稣就，这是天父差来，差你，差主耶稣来的意思，把你们媒合起来，这是天父的意思。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你说那些人离去的，那些门徒全部都走了，这补习班要倒了吧？是，不用怕，因为只有天父呼召来跟随主耶稣就才留得住，到我这里来的末日要叫他复活。另外这边相对的是生命的跟从者，是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呼召这些门徒？因为要给他们生命的粮。 因为要给他们永生，实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让你们永远活着的那个生命的粮，而不是那个五饼二鱼。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综合一下，主耶稣基督真正呼召门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想想看，我是不是真正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一个，天父吸引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你才会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第二个，你每一天吃的不是五饼二鱼，不是你的需要，不是你的薪水，而是吃生命的粮而活。每一天日以继夜与主耶稣基督同行，跟着主耶稣基督做好准备，主耶稣基督里面一生就在为你预备这个永生的生命，预备末日要叫你复活。这是一个非常冗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不会因为只要主耶稣基督一呼召，叮，我就有天国的门票，我一生就可以吃懒趴睡，然后做草莓族，做这个躺平族，反正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信。不是，你每一天要跟着主耶稣基督吃他的粮，有时候粮食很难吃的，不是每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那种什么牛排或者是什么红酒什么的，那个有时候是像石头一样硬的东西要你吃下去。人生就是像这样，跟着主耶稣基督，他每一天生命的粮都不一样，你要跟着吃吃吃，到最后吃出你永生生命，一直到最后，人生最后不管谁离开你，不管谁带领你，不管谁有没有在你旁边，最后迎接你到永生里面的只有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你是门徒的心意。真正的跟从者是彼得回应得很好，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我天父的恩赐。从此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不再跟他同行。我觉得这一段 的回答呢，彼得一生有几次的回答，那真的是划时代的。一个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那个是没有人讲得出来。另外一段就是这一个，就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他看出他有永生之道，他看出说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最重要的就是永生之道。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过去的作家 Thomas Kempis， 就是金碧士，他在很薄的一本书《效法基督》，这已经是不晓得已经在版多少，每一个时代在版多少次，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好，我们互相鼓励。他说如何与主耶稣基督不但交谈呢？这个是个奇才哦。他有点讽刺的讲说，你如何让主耶稣基督每天留在你的心中，这是一个大智慧。你要谦卑呼求主耶稣基督就与你同在，你要虔诚安静，主耶稣基督就与你同居。你的心若转向世界上的五饼二鱼，世界上的事物，不久主耶稣基督就被你赶走，你就离开主耶稣基督，失掉他。你若赶走他，失掉他，你还有谁可以去投奔呢？投奔你的老大哥吗？早走了。投奔你的年轻的朋友吗？早走了。投奔你的先生太太吗？他也早走了。你又找谁成为你的朋友呢？你若没有朋友，你就不能生活的美满。你若不是主耶稣就在你所有的朋友之上，你也必定是愁苦寂寞，越老越愁苦寂寞。你若信靠人，在人的事情上寻求快乐，你所做的便是愚拙。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是马太那个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里面讲的。好，最后是宁愿全世界反对我们，不愿违背基督。所以在我们所爱的一切人之中，请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特别陪伴一生的知己吧。这个是效法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跟恩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请把这生命的粮 早就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觉到我们每天需要与主同在，跟随主耶稣基督走每一天的过程，有风有雨，有高有低，有苦有难，有喜有乐，一直陪伴我们走到最后，进入主耶稣基督荣美永生的国度里面。求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救恩坚定我们在世每一天的日子，赐福我们每一位属主的门徒。我们再次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